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林老师。今天我们要谈贞洁这个课题。
那今天会查考的经文，其实从箴言书里头归纳是蛮多的。箴言书2:16-19，5:1-23，6:24-35，以及7章的几乎是整章1-27。那弟兄姐妹，如果牧师说这是一个欲火攻心、情欲洪流的一个时代，它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心灵，腐蚀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家庭，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同意我讲的这些话。不过有一份的杂志是这样调查的，它调查现在人面对的10项的挑战，其中一个那就是情欲，而且是排名第5，非常前面的排名。这个情欲包括了什么呢？婚外情、同性恋的关系、乱伦的关系、黄色的网络等等、电影等等的这样的一种的人类的挑战。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上帝，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你拣选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求主就引导帮助我们做一个称职的儿女，称职的教会，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主啊，今天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要查考贞洁，请对我们说，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要贞洁的时候，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样界定是淫乱呢？所以我就不要去碰它呢？圣经里头讲的最清楚、最无可置疑有关于性行为的经文，许多的圣经学者都特别推崇哥林多前书7:2的经文。这节的经文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非常的清楚啊。那从字面上来看呢，人应该要有自己的妻子和丈夫啊，那就是要结婚呐、啊，哈、哦，就在合法的里头，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淫乱了。所以性欲不是违反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欲，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方法，我们去得到满足。那个满足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叫做结婚。换句话说，性行为呢，只有在婚姻的范围之内。那否则呢就叫做淫乱，那否则呢就叫做不贞洁。所以哥林多前书7:2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许多的学者都称为这是贞洁的总论，那就是一定要结婚在婚姻的里头。啊，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说马可福音7:7、约翰福音8:8、使徒行传15:15、哥林多后书2:2、加拉太书5:5、以弗所书5:5、哥罗西书3:3、帖撒罗尼迦前书4:4等等的经文都谈到淫乱。他谈淫乱的时候呢，他们翻译成苟合，也就是说一切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那就叫做苟合。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之下，我们知道性本身不是邪恶的，也不是肮脏的，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性是神赐给我们男或女用来做什么呢？第一，表达我们真诚的爱；第二，让我们人类可以继续的繁殖后代； 第三，是在婚姻里头可以享受，但是人误用的时候呢，那叫做犯罪。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原则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就叫做淫乱了。第一，婚前性关系是干犯了神对人的身体和欲望所设立的界限，它以思想中的淫念而开始，然后以身体上的犯罪来结束。第二，同性恋的行为很明显了，违反了上帝的创造。第三，婚外的性行为违反了婚约的罪。第四，乱伦。第五，淫念或者是黄色的媒体等等。第六，招妓啊，找妓女。第七，受奸和野兽发生性关系。第八，手淫。手淫的本质呢，是以自我为中心，把别人的形象当作满足自己性幻想的一种手段，在思想的里头犯上了淫念，所以手淫也是婚姻之外的不许可的。第九，不可以一夫多妻，也不可以一妻多夫，这些都是婚外的罪行。第十，不可以有淫荡的姿势，可能这一点呢，等一下我会讲的更多。淫词妄语或者是淫荡的神情、抛媚眼这一系列的东西，圣经都说我们不可行，我们应当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找到了大原则，我们知道这十项都是罪行。好，我们界定了什么是贞洁和淫乱以及不贞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箴言书里头提到这些的罪恶是如何引诱我们的呢？
箴言书第七章十到二十节，
这里告诉我们有最少八件事情。第一招那是什么呢？第十节那里说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第一招是什么呢？精心打扮，吸引你的眼珠，吸引你的注意。他有诡诈的心思，他想尽办法要得到你的注意力。他会用什么呢？用美图秀秀啊，把自己画得没有瑕疵。他会穿着若隐若现的，让你看到他的身材，让你看到他有六粒腹肌，哇，很吸引人，哇，让人的眼目啊看了受不了了，就好像当年亚当夏娃看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哦，哇，受不了了。欺诈，那就是骗的，那就是假的哦。第一招让我们的眼目一亮，就被吸引去了，我们的眼睛瞳孔就会放大，我们的心跳就加速，会不会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注定完了。下面还有七招，一招比一招狠，一招比一招厉害。第二招是什么呢？十一节，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第一招是化妆的美美的，弄得漂漂亮亮的，吸引你的目光。第二呢，他能言善道啊，他很会欺哄你，讲一些好听的话啊，不受约束，他什么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骗，什么山无棱天地合，什么时候有看过啊？没有啦。不过你听了就很舒服啊，可能这些文绉绉的东西你听不懂，不过他讲，哇，你好漂亮啊，哎呦，你的皮肤很好，哎呦，你什么啊？啊，我一定会负责任的啊！另外呢，有些人说，你放心，我不会要你负责任的，我只要在你身边，我就开心了啊！放在你的心里面就好了。哇，很会说，说的头头是道。这是第二招，这个罪恶很会说。第三呢，第十二节，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那是什么呢？出其不备。他出现的时候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可能是你最没有防备的那个时候，可能是你最软弱的时候，可能你自觉最隐秘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第四招，十三节，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这个是什么呢？行动迅速，作风大胆。哇，他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的手已经进来了哦，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的嘴巴已经过来了，你什么都抵挡不住了。 好，第五章十四节，他会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平安记在利未记七章那个地方讲是祭肉，大家可以分享着吃的，那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很多时候啊，特别的节日啊，就是施身夜，就是我们放弃心里戒备的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特别的节目啊，特别的食物，一起吃饭，什么方式最能够吸引人呢？要有浪漫的气氛，最能够吸引人就是烛光晚餐。有很多的公司在尾牙的庆功宴或者是慰劳宴，都是在楼下有非常浪漫的烛光 buffet 晚餐，大家一起谈，公司的同事也好，顾客也好，都一起请来的，大家一起谈。楼上呢就是酒店，公司全部买单，随便你用。牧师不是开玩笑啊，千真万确。弟兄姐妹，这就是罪的诱惑。第六招，第十五节，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哦，奉承对象啊，又说一些奉承的话，使你受宠若惊啊。他取悦你，让你心花怒放。哦，你听了之后你都想，哇，这些话我想听很久了都没有听过，今天听到了，哦，全身都软酥酥的了。哦，这个待遇啊，我想很久了，我今天终于感受到了，我体会到了。你以为那个时候你是皇帝，你以为那个时候你是公主，你患上了皇帝病、公主病。箴言书二章十六节说什么呢？油嘴滑舌的外女，这些没有信仰的人都是油嘴滑舌的。五章三节那里说，淫妇嘴滴下蜂蜜，口比油还滑，甜的不得了，滑的不得了。好，还有第七招，那就是十六十七节，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的纺线的花纹啊、布啊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没药神香桂皮熏了我的塔。那是什么？那是一个诱人的环境，一定不是在教会，教会亮亮的，一点气氛都没有啊。所以有一些教会是关灯的，那就很危险的，上面在唱歌，好像在表演，下面手拉手，不知道在搞什么，在去哪里了？在哪里呢？最好就是去昏暗的饭店啊！你看不清楚我的雀斑，我也看不太清楚你的皱纹。第八招，在十九二十节说，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彼此可以亲爱欢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丈夫不在家，出远门去了，他所拿银囊到月望才回来，很久才回来。什么意思呢？保证开心，保证安全，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这八招你有看到它的危险性吗？箴言让我们看到这个诱惑是我们抵挡不住的。
好，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箴言书告诉我们淫乱的代价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从两段的经文里头来看看淫乱的代价。第一处的经文呢是在二章十八十九节以及五章四到六节，我把它读出来啊。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第五章那个地方第四到第六节延伸的说，这是一条怎么样的不归路呢？他的结局，他说他浑然不知啊，他是一个自我毁灭的愚昧人，他以为那个时候他很开心呢，但是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四节，第一，他吃尽苦头，那里说至终却苦似阴沉，你以为多一份的快乐，其实不是的。第二，他快如两刃的剑，他受伤非常的深，他的整个环境都在伤害他， 它成为伤害的核心和中心点。第三、第五节其实是在重复二章的十八和十九节，他陷入死地，他陷入阴间，他和魔鬼一样永远的受苦。第四，那里说以至于他找不到生命平坦的道，那里讲他的人生是充满着危机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心里忐忑不安，他的生命的旅途充满着危机。第五，他的路变迁不定，表示他的前途暗淡。可能你觉得牧师说的，或者应该这样说，圣经说的会不会太过火了？弟兄姐妹，我有一个中学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能言善道，他是中文系的主任，他是兼某一间学院的讲师，兼教务主任，又兼很多的兼，很厉害很优秀的一个人。他住大房子，还有呢，他还是一个基督徒，他是受洗以后和他太太结婚的，最后呢，长话短说，他抛妻弃子。现在呢，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现在过着捡垃圾的生活，一方面捡垃圾，一方面一直幻想着他自己还可以当校长。这是第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陷入淫乱里头的人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糟糕和不堪。就算是你是受洗的基督徒又如何？好，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第五章的第五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呢？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淫乱的代价，第二处的经文在这个地方，失去什么呢？第五节，失去尊荣。你不要以为人家很羡慕你，你失去尊荣，人家在背地里是看不起你的。第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失去了人生该享受的岁月，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接下来第三、第十节，你失去了你的精力，你以为你很厉害，你很有力量，结果你东奔西跑，两边不到岸，失去精力。第四，你失去了财富，第十节下，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圣经说这只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你恨恶训诲，你藐视责备，你不听从，你不侧耳听。当人家在劝你的时候，当人家在告诉你一些正确的方向的时候，你还在那边嬉皮笑脸，你还以为你很得意，你还骂那些讽刺那些劝你的人，自以为是。第十四节说，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的恶中。如果你看新译本可能比较容易了解，我在盛会里，在弟兄姐妹的中间，我几乎落在万劫不复之地呀。你可以看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看那些听从的，那些侧耳听的，那些喜欢神的话语的，那些尊重上帝话语的人，你可以去比较，在盛会中他们是蒙福的一群，你是万劫不复之地，他们是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你有没有看到不一样啊？天渊之别。那箴言书到底怎么样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罪恶的引诱呢？我们要从箴言书第五章第八节还有第七章来认识如何逃避淫乱的引诱。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第七章第一节，请我儿，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记在你的指头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离弃说谄媚话的外女。是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那就是要远离他，不要靠近他，逃离他。这的确是一个好方法，就好像新约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逃离他。你明明知道那里有确诊，你还在那个地方若无其事，那就是送死，对不对呢？所以要逃离，圣灵感动你，你就要逃啊，你不要靠近他，离他越远越好。但是弟兄姐妹，我在想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不是你去，而是你不去，他也来到你的身边，对吗？来到你的手机，来到你的电脑，来到你的客厅，来到你的书桌前。弟兄姐妹，你逃得了一次，你逃不了一世，对吗？所以你看，当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逃之前，第七章他告诉你说，第五节你就可以远避淫行，你就可以远离，在这之前他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教导。所以你除了逃啊，你心里还有一个更高的依据，这个依据在哪里呢？在第一到第四节的经文那里，那你才有第五节的力量可以逃离这个黑暗的势力。所以首先你要逃，第二呢，第一到第四节那里你要有一个主动的行动，那就是什么呢？你要遵守，你愿意遵守，你要将神的命令要存记，要存记。第二节那里说呢，要遵守，要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而且还要有行动的，是记在你的手指上，还有呢，刻在你的心板上，牢牢的刻住。还有第四，你要主动的说服你自己，智慧是我的姐妹啊，聪明是我的亲人了、啊，不要认错姐妹，不要认错亲人了。好，我们要遵守，我们要保守，我们要克，我们要激，我要顺服。然后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第一到第四节说，那是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法则，那是智慧，那就是真理。我们要遵守神的真理，我们要爱慕神的真理，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这样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他是圣洁的，我要圣洁；他是公义的，我要谨慎；他是爱人的，所以我要爱。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头呢，牧师把它归纳成我们从三种神的属性，除了逃，有三件事情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神的圣洁，我们要培养一个在神的面前清洁的没有内疚的良心。我们要爱神，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吩咐我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就活在圣洁的里头，爱慕神。我们应该只想那些神眼中看为高贵的美善的事，就好像腓立比书那里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我们都要思念，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我们同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这意味着一个原则，听清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欲望都不是中立的。再听一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欲望都不是中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思想的主，是我们感觉的主，是我们欲望的主，所以他要求我们要跟着他的话，跟着他的真理，这才是我们的生活和蒙福的 SOP。 因此 我们要爱慕神，我们就遵从他的话。第二，我们除了爱慕神，我们还要重视神，尊重神给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都是为我们好的。当我们重视尊重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尊贵的身体，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尊贵的思想和欲望的时候，那神按照他的形象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以侵犯得罪别人，别人有别人的尊严，别人有别人的隐私，我们不可侵犯，包括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灵，都是神圣的，都是整全的。所以尊重神，重视神，我们要用的原则就是，我们如果用迎面来看别人的身体，我们用一个复杂的头脑迎面来看别人所穿的衣服，其实你就侵犯了别人的身体和别人的灵魂。另外呢，当我们的衣服常常穿着薄薄的、短短的，好像很穷的，这边破那边短的，要挑起别人对我们的注意，岂不知道你这挑起别人的欲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这也是罪啊，弟兄姐妹。神没有接受该隐的解释，对吗？该隐说，我只是看顾我的弟兄的，我哪里管得了那么多。神没有接受这个解释哦。我们发现该隐的刑罚是严厉的，上帝也会用他的严厉来处罚我们。还有第三，我们要惧怕神，我们惧怕神，我们遵守，我们保守，我们说服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惧怕神。神主动厌恶不贞，因为神厌恶罪恶，一切不贞洁都是神所咒诅的。所以无论已婚未婚，我们的心里都要贞恶不贞，要活出贞洁。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里往外的厌恶，要以神忌邪的心为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五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我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好，我要回到结论，最美好的东西一旦被糟蹋被误用，就是最糟糕的事情。性就是这一件事情，上帝把性当作礼物给每一个人，让人可以通过性的欢乐来体会最亲密的爱的关系，来预尝天国的滋味。但是人如果只要性，不要负责任，不要爱，不管真理，不要天国，总有一天你会在地狱中惊醒过来，怎么欢愉一眨眼之间变成了控告。弟兄姐妹，如果有一种的快乐是惩罚的前奏，这种的快乐有什么意思呢？你说对不对？那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在将要喷发的火山口的上面摆设筵席，你会去吗？我相信聪明的弟兄姐妹，您不会去。弟兄姐妹，性仅限于在婚姻的里面，享受婚姻中的配偶，那叫做贞洁。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借着箴言书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特别在这个普世淫乱的时代的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见证的儿女，宣扬你自己的真理，活出你自己的真理，也享受你真理中的祝福和喜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